么叫恒顺？随他去啊，就是恒顺呐。完全顺其自然，那顺他随他去，佛菩萨度众生要不要教他呢？也随他去啊，他喜欢接受教他，这个就是随顺，不喜欢接受你就不能教他，他不愿意接受你要去教他，你不是随顺，他喜欢接受你不教他也不是随顺。所以法叫缘生法，一个喜欢学，一个喜欢教，因缘成熟了吧。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八个字里面意思深广无尽啊，那是菩萨出世待人接物的原则。原则有十个，这就是十大愿望啊，十个原则。诸佛如来化身大师出世待人接物的十个原则，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总不离开这十个原则。那么在佛法里面叫普贤行，修普贤行啊。如果没有慧眼，不能照见，别说是普贤行，你没法子修啊。普通的菩萨行，你都没法子修。菩萨行是六度，普贤行是佛行，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之所行。你看他第一个是礼敬，敬人敬事敬物，永远在敬爱之中啊，这个礼敬里面就有慈悲，慈悲是清净平等的爱心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第二是赞叹，赞叹对众生都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这个赞叹有原则，利益众生的赞叹，与众生没有利益的不赞叹。而且这个赞叹还有实际因缘的，在某一个时候不可以赞叹，过一个时候可以赞叹，里头妙不可言啊。有些善行，即时可以赞叹，有些看的是恶行，即时不能赞叹，可是那个恶行后面的结果很好，到果报现前是可以赞叹。我们佛法讲逆增上缘呐，可以称赞他的功德。那么这个没有光明眼你看不到啊，你要看得广，要看得深。这个深就是你要看的时候，一桩事情它的起因、它的结果、它的影响， 你从他的刚刚开始有个动机，你就能够观察到他的后果。这个是慧眼。那么有这种眼，才能够自利利他。自利帮助你得定。为什么呢？把那个妄想分别执着破了，照破了。禅宗的功夫也分三个段落啊。功夫浅的，最浅功夫得力叫观照，观照这个功夫相当于我们念佛功夫成片，这就是观照，也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能够提起正念，不会被境界迷惑，这叫观照。这一点功夫就相当不容易啊。也就是说，时时刻刻能够提醒外面境界梦幻泡影啊，不是真的。起心动念就错了，瞬间不起贪爱，逆境不起嗔恚，为什么？假的，不是真的。而且在境界里面决定不会有个念头要占有它，不会有这个念头，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存在，它这个幻象啊，如露亦如电，那个电像闪电一样，你怎么能抓得住？这个境界相啊，消失得太快了，刹那之间就变了，起变化了，决定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就无助啊，决定不住啊，念念不住，刹那不住，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对于一切法决定没有一个占有的念头，你的心都是在啊，这才叫真正放得下了。有一念想得到它，你就放不下了，那是一个错误观念。事实上你能不能得到的？得不到，决定得不到，不要说外面，就连你自己的身体都得不到所以对这个身体要舍弃。我们从讲堂进来走到这个地方，身体里细胞啊，新陈代谢就换了许多了在大门口那个我到讲台的我不是一个人了里面这个细胞已经换了很多了，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刹那不住啊，假的呀。你要把事实真相看到了，连这个身体都不会执着我要它，都不会呀，谁演了世间人迷惑颠倒，把这个当作真的，真的是自己，怎样保养它，怎样爱护它到最后全等于零身体还是要死啊。他不知道刹那刹那的变化了人都怕死，其实每一天晚上都要死一次 他都不觉悟啊。哎，你一睡熟了，人家把你身体抬走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两样的？啊，基督教说复活，第二天早晨他复活了。一定要明了事实真相，然后我们才真正是随缘度日啊，那就自在了。啊，你才生活在高度智慧之中啊，你不迷惑啊。光明眼非常重要啊，离开了分别执着，你的眼就放光了啊，你这个慧眼就现前了。幕后这一层持慎得天啊，这段经文里的有十一位菩萨表法啊，这个第十尊持慎得，持是保持，慎是殊胜啊，如何能够保持自己殊胜的德能，这个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啊，怎样能保持？世尊在一切经的里常常提醒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啊做到，那就叫做依教奉行，那就是真正的保持殊胜的心得。这种事情必须要克服自己的习气啊，要跟自己无始劫来烦恼习气认真地去做克己的工作，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而这桩事情自古以来就很为难。世尊当年在世教导学生，只有讲经说法，没有临终修行。正是所谓的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干涉任何一个人修行啊，他老人家天天只是讲经说法，与学生们在一起研究讨论啊，解答学生们的疑难，49年都做这个工作，学生很老实啊，明了之后啊，都能够依教奉行，真正做到啊，受持就是依教奉行，读诵常常记住老师的教诲，那个时候没有书本啊，这个读诵就是记住老师的话，反复啊背诵老师的话，遇到人为人演说，把老师教导我们的传授给别人，自己在生活当中体验悟到的也可以教导别人， 我们反复说实实在在的话，一代不如一代呀。现代人听到我这个话不承认，他们说什么？我们一代比一代进步啊，哪里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他讲这话也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我讲的也有道理。他说的是物质这一方面呢进步了，天天在进步，我讲的是德行这一方面呢，一代不如一代。现在的进步是物质文明进步，人文的进这个文明退步了。那么这两种文明要做个比较，哪一个重要？人文重要，物质发展到极处，世界毁灭，大家同归于尽，结果是这样的。人文的进步，社会和谐，一切众生互相尊重，互助合作，相亲相爱，有什么不好吗？不会灭亡啊！物质文明进步，精神文明没有了，最后的结果就同归于尽。我们必须要晓得，这个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非常非常重要。为人演说说，劝人为善啊，自己本性不好。是个恶人，是个坏人，天天劝别人做好事，劝到最后自己不知不觉就变成好人了。这个方法妙妙绝了，所以自己有一些这个不善的根性不怕，习气再重都不怕。果然天天肯劝别人，你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个佛法讲熏习嘛，长时期的熏习啊，不知不觉自己就改变了啊。你看改变最有效果的、最殊胜的念佛堂。念佛堂一天到晚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是阿弥陀佛，想的是阿弥陀佛，眼睛看的都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念佛堂的时候统统挂满了阿弥陀佛的像啊。你在这个里面不知不觉的就把你那些恶的习气熏习掉了，它就不起作用。常常到念佛堂来熏习，进步非常的快速，这是持圣德的最好的方法。同学们在一起应当谈些什么？自己修学的心得，或者自己所听的经典，常常讨论这些，交换心得，最忌讳的杂心闲话，遇到人没有话题了，张家长李家短，天天在搞两舌，在搞是非，造业。张家李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完全不相干嘛。 啊，那么造衣当然要受果报，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造造净衣，啊，绝不造染衣。啊，净衣是佛法了。啊，幕后这一尊，啊，第十一尊普光明。这个意思很容易懂的，普光明就是表根本质啊，根本质是平等性质，根本质也是大圆性质。大圆镜是从哪里来的？从平等性里面显示出来的。啊，所以说总表根本质。啊，根本质实在讲就是清净心。啊，清净心里面充满了真实智慧。一切明了通达，而没有障碍，这叫根本智。但是这个智没起作用，所以它是清净的，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所以说般若无智啊，无智不是说没有智慧，没有起用。这个没有起用呢，是没有起利他的作用，自利。根本智是自利，厚德智是利他了。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根本智叫实智，厚德智也叫全智，所有一切善巧方便都是利益众生。不是利益自己，如果把这个全智来自利呀，那你就错了，完全是颠倒出来的。全智是利他的，实智是自利，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懂的。下面如是等二位上首其数无量，这是总结。幕后一句是叹德，借勤修习，利益众生，增其善根。那么这段经文是用了日天子来表，来表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一定有所事事的，你在这一生当中一定有一些工作你要做，决定不能说游手好闲过一辈子。实在讲，游手好闲过一辈子，那也是享福啊。没福的人做不到啊，那大福报啊。那他是来真正的享福，享福他也不肯修福，福报享完了他就走了。一定要有所思索，这个里面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要为社会，要为众生做出贡献，这是世出世间 圣贤对我们的教诲啊，我们这一生呢没有空过啊。对于社会的众生，一定要帮助大家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无论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应当做好事，都应当做利益社会众生的好事。佛菩萨在这部经上教导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圆满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出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模范。啊，你是男子，你做男子的模范；你是女人，你做女人的模范；啊，你是富有，你在富有当中做模范。你是贫贱，贫贱人当中的模范，模范就是菩萨。啊，我们社会人讲模范，在佛法里面讲就是菩萨。佛菩萨就是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啊，一切众生的模范啊。这个我们要懂得。所以清凉大师在此地解释这个德行里面的意思也是这么说的，成就本行等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当中尽到自己的责任，尽到自己的本分，这一点不能说不重要啊。我们自己要明白，那你就是觉悟了。我们这一生在这个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中国古圣先贤，孔孟儒家所说五伦十义也，五伦就是身份地位也，十义就是你是哪一个身份，哪个地位，你要尽些什么义务，那个义务啊，就是你本行的事业。我们学佛，佛是什么？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详细报告过，现在的这个社会，佛教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形态，我们要辨别清楚，我们学的是哪一种佛法。我们学的是传统，传统是教育。 论语里面说，那孔子讲的，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古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称佛教就好了。现代人看到这个佛教两个字，迷信宗教，那怎么办呢？所以不能不麻烦一点，再加两个字进去，佛陀教育，这两个字加进去呢，大家就不会误会了。佛陀教育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这是传统的，所以它不是宗教。它不是邪教，它也不是哲学，它是教育，是个非常完美智慧的教育。所以这个世界无论是什么人，你要不要智慧？即使是宗教徒，你也要智慧啊。我有一年在辅仁大学讲演，学校请我去的，前面两排十几位神父坐在前面听我讲演呢，我看到有这么多神父，我高兴极了，劝他们皈依啊，劝他们学佛啊。我在学校讲，他们容易懂啊。我说你看，学校的学生在家有父母，在学校有老师，你们信了上帝，上帝是你们的父母，释迦牟尼佛是你们的老师，没有冲突啊，这个不是叛教啊，真正来皈依，正式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不但不违背你的教义，上帝要是看到了欢喜啊！哎，我这个儿女不错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释迦牟尼佛有智慧啊。否则的话你要是排斥，哎呀，那是佛教，我这是天主教，决定不能去信佛教。那上帝一定想到，小孩是不错，可惜没受过教育，上帝也难为情啊。所以佛教是完美的教育，智慧的教育，任何宗教徒都要皈依三宝，都要接受这个教育，这是真理。我们在经上看到，当时许许多多婆罗门外道都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可见的这是教育超越宗教，并不排斥宗教徒来学佛，不排斥，欢迎他来学，而且还不准他改变他的宗教。你说背弃你那个教来学，到底学佛，等于那个学生不要父母了，光要老师了，这还得了啊？这完全错误了。鼓励他了，敬他的上帝，所以这就没有冲突了吧？绝不是说你那里不可以信的，要信这个，这个话佛没这个说法的。佛有这个说法，那就不是恒顺众生了嘛？那哪里叫随喜功德？你信教，你跟这个神是建立的父子关系，主仆关系。你在佛教里面，师生关系决定没有冲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因此证明在今天这个社会非常重要。 社会一切大众不会再排斥佛教育了，欢喜佛教育啊，愿意学习佛教育，佛教育智慧的教育啊，破迷开悟的教育。那么学佛的人，特别是弘传佛教的这些人，他们在社会上的定位，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啊，也就是说，他们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大舞台上，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很重要啊。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在社会上是什么地位？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位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想这个名称我们所有的佛门同修都承认了。释迦牟尼佛一生搞社会教育工作，他不拿报酬啊，他尽义务啊，只尽义务不享受权利啊，义工啊，啊，社教义工。释迦牟尼佛是这个身份，我们后来的学生都是这个身份的，我们是社教义工啊。这个在社会上是很值得大家尊敬的，就不适合帝王大臣对出家人没有不尊敬。为什么呢？他们知道这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那是社教义工。他们教学的目的，这经上讲得很好了，帮助一切众生增长善根呐、啊。换句话说，他们的影响，他们的成就，决定是帮助这个社会和谐、安定、和平，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什么是我呢？自私自利，这是我一切我的根源呐、啊。帮助众生，穷断贪嗔痴，贪嗔痴是迷，舍弃贪嗔痴，觉悟了。舍弃贪嗔痴，智慧就开了。佛，这是佛家教学的内容，佛家教学的目标。所以佛要教大家放下自私自利，放下贪嗔痴慢，他自己先做到啊。自己做不到，要求别人做到，那是假的。别人怎么肯相信？自己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啊。真的放下，大家一看，他确实贪嗔痴慢他都放下，那他教我们大概是有这道理了。教我们放下，他自己不肯放下，那个大有问题啊！现在人劝你布施修福，他自己不肯布施，哎，你布施啊，他在那里收啊，你越布施的多，他这个口袋里越饱满， 他自己是一毛都不拔，这个如何人那你们相信？哎，可是世间呢还有一些傻瓜，还有一些呆子，那偏偏还到那里去布施。这确实有，我曾经见过。可是那个头脑稍微清楚一点的人看到了，那这个不对。他叫我们布施，他自己不肯布施，这不是真的。如果布施真正有好处，他一定先干了，他不会落在人后面的。我们从这些地方呢，能够体会到佛法教人先要给大家做标准，一定是先自己做到，然后才劝勉别人。自己没做到，说实在话，讲的那个话都含糊啊。犹豫不决，叫人听了之后模棱两可。叫人听了总还有怀疑，不能够坚定信心。那个原因在哪里？自己没做到，劝别人做，纵然是好事情，那个说话的心，说话的音声都不对劲，自己真的做到，真得利益了，那个劝人的心理言语斩钉截铁，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这个我们在听许许多多人在台上讲演，我们能听得出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话跟我们一般后人同样来讲这个经的话，给人感受不一样。世尊完全做到了，百分之百的做到了，确确实实是无私无我，念念念一切众生，念念为社会为人民，没有一念是为自己想的。我们要想学佛，就要在这些地方学。那么经文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些经文都是介绍了华严法会的参加的大众。那个讲经还没说到，那还早了。这先介绍出席的这些人物，但是这些人物都是有表法的意思。他们在这个法会里面代表菩萨的行门，施住祝福所住啊，施行行福之行，那是成就自己。那么从阿修罗王，这个在本经第33面 阿修罗王，一直到这个地方，是代表石灰像。石灰像是利他的，不是自利。这个地方我们要细心体会啊，自利而后才能利他了。啊，石灰像就是我们讲的弘法利生啊。弘法利生的条件是什么？诸佛所住，行佛所行，然后才能够弘法利生。换一句话说，你的心是佛心，你的行是佛行，才能够谈到度众生。